欢迎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研讨。在开始之前，我想直接抛给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抛出一个可能极其反直觉的问题。
嗯，是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如果我告诉你，为了稍微降低那么一点点失业率而去容忍，或者说甚至刻意去制造一点点通货膨胀，这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聪明的宏观调控，反而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陷阱。
哇，这个定调很高啊，
对吧？甚至它最终会导致整个经济系统的彻底溃灭。你听到这个会怎么想？
我觉得这确实会让人感到非常困惑，因为怎么说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在新闻里听到的所谓常识，往往是温和的通胀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对吧？
没错，就是那种有点通胀是好事儿的论调。
是的，但今天我们要为你拆解的这份硬核资料，绝对会彻底颠覆这种看似稳妥的旧观念。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埃德蒙·菲尔普斯在1967年发表了一篇非常经典的论文。
他的名字叫《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预期与随时间推移的最优失业率》。听起来有点学术，对不对？
名字确实很长，但这不仅是一篇经济学论文，更像是一场深刻的哲学讨论。它完全重写了我们对通胀和就业之间关系的理解。
对，所以今天我们这次研讨的使命，就是要带你跳出那种认为通胀和失业之间存在静态权衡的二维视角。
没错，我们要进入一个结合了预期心理学、时间偏好，还有社会效用的动态世界。我们要讨论社会应该如何去平衡现在的享受与未来的代价，
也就是眼前利益和长远代价的博弈。那个什么，我们先来聊聊传统的静态视角吧，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二维视角，它到底有什么致命缺陷？
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它的横轴是失业率，纵轴是通胀率，图表上画着一道向下倾斜的弧线。
对，我记得大学课本里都有这张图。
是的，当时的政策制定者看着这张图，心态怎么说呢？简直就像是在超市货架前挑东西。
挑东西，打个比方，就是他们觉得可以在图上挑一个最优点。
没错，他们会觉得，只要我愿意稍微忍受一点点物价上涨，我就能长期买到一个极低的失业率。
听起来简直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啊。
对，问题就恰恰出在这个稳赚不赔的错觉上，就这引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果公众学会了预判，政府这种短视的做法会带来什么灾难？
等等，你的意思是政府以前把老百姓当傻瓜了？
对，这种静态模型潜意识里假设公众对通胀有任何感知，以为政府把失业率固定在一个点上，大家就会乖乖配合。
但现实中不可能啊，去菜市场买个菜就知道涨价了。
确实如此，一旦人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物价上涨，并且开始预期未来的通胀，这在论文里被标记为负 X， 代表预期通胀。这时候，那条原本安静的曲线就会整体向上平移。
哇，曲线平移了，也就是原先那个特价商品不存在了。
没错。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我能想到一个特别直观的类比，这就像是你为了熬夜赶项目，决定靠喝浓缩咖啡来强行保持清醒。
这个比喻很贴切，第一杯咖啡就是政府初始制造的那一点轻微通胀。
对，第一杯下去，你异常兴奋，市场也很兴奋，企业开始招人，就业率瞬间就上去了。但很快，你的身体会产生抗性，对吧？
这个抗性在经济里就是通胀预期。工人一看，哦，明年物价要涨5%，那他们去谈判的时候就会说，
老板，你必须给我涨薪5%，不然我就亏了。
就是这样，企业为了支付更高的工资，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提高商品售价。
那如果这时候政府依然铁了心，想要维持喝完第一杯咖啡时那种极度亢奋的状态呢？
那政府就只能被迫注入更多的货币，这就会引发爆炸性的工资物价螺旋上升，
也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恶性通胀。
对，工人要加薪，企业涨价，政府印钱，预期的门槛越来越高。
就像你需要喝越来越浓的咖啡，最后根本不是保持清醒，而是心脏狂跳，整个系统彻底崩溃。
所以静态的欺骗手段是完全行不通的，这就是论文第一部分要打破的环节。
既然静态这招行不通，骗不了老百姓，那真正可行的经济路径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必须要引入菲尔普斯的动态方法了。他提出了一个极其关键的核心概念，叫做均衡失业率，用符号表示就是U星。
U星，这个均衡具体是什么均衡？
在这个点上，实际发生的通胀率刚好等于公众心理预期的通胀率，系统处于一种绝对的动态稳定中。
也就是没有人骗人，也没人被骗，大家都心知肚明。
没错，在这里，政策面临的真正权衡根本不是在永久的高通胀和永久的高失业之间二选一，真正的权衡是跨越时间的。
跨越时间的权衡，这怎么理解？
就是说，你要么用现在短暂的高就业率去换取未来稳态下永久更高的通胀率，你要在今天透支明天。
哦，我懂了，就是今天爽一把，以后永远承受高物价。那如果有听众这个时候可能会质疑啊，如果像重力一样，不管我们怎么折腾，最后经济都会被拉回这个 U 型的均衡点。
嗯，是个好问题，
对吧？那政府的财政政策还有央行的货币政策，难道就只是在做无用功吗？反正都要回去的嘛。
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反问。为了回答这个，菲尔普斯在论文里设定了一个理想化的状态，叫做虚拟黄金时代增长。
虚拟黄金时代听起来很科幻。
是的，想象一个乌托邦，央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完美控制投资，而财政部呢，通过一种几乎没有损耗的总额税来完美控制社会的消费和就业。
哇，神级操作面板啊！那这能证明政策有用吗？
当然，即使最后都要回到均衡点，但政策决定了我们如何降落，以及降落后要承受什么代价。
也就是说，政策不是去改变终点，而是选择我们是以极其痛苦的姿态摔过去，还是平稳地走过去。
完全正确，这就是动态现实的残酷之处。
好，那既然聊到回到稳态，而且大家也都预期到了通胀，那个什么，我有疑问啊，既然我都猜到物价会涨 5%，老板也给我涨薪 5% 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通胀到底哪里不好了？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微观问题。既然大家都心知肚明，为什么还要害怕未来的高通胀稳态？
对呀，相互抵消了嘛。
这就需要探讨论文里的一个公式了，货币利率 I、 实际利率 R、 还有预期通胀负 X 之间的关系，也就是 I 等于 R 减去 X， 这里的 X 就是预期通胀率。
稍微有点绕，意思就是说，通胀预期极高的时候，银行的名义利率会狂飙，对吧？
没错，当预期通胀飙升，名义货币利率也会跟着暴涨，放贷的人总得要求极高的利息来补偿货币贬值吧？
这很合理。
但是你钱包里的现金是不给利息的
啊。对，现金不仅没利息，还在每天缩水。
是的，所以人们为了避免手里不生息的现金贬值，就会频繁地跑银行存钱，或者疯狂去买东西，这就产生了经济学里说的鞋底成本。
因为不停地跑来跑去，把鞋底都磨破了，这其实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啊。
没错，如果利率高到触及了文文里说的物物交换点，
等等，物物交换点，也就是退回到原始社会那种以物易物。
对，如果到了那个点，整个货币系统就彻底崩溃了。菲尔普斯在文文里引用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历史细节。
是什么细节？
就是20年代早期的德国大通胀，那些穷苦的工人，他们根本不参与什么资本市场，赚不到什么高额利息。
对他们来说，实际利率就是零，甚至每天都在赔钱。
所以他们对抗通胀的方式，就是一发工资就冲去买耐用消费品，比如香烟或者瓶装啤酒，他们把这些当作硬通货囤起来。
哇，用啤酒和香烟当存款，这听起来很滑稽，但细想真是悲哀。
是的，他们把本来可以用来休息或者是陪家人的时间，全部浪费在了管理这些瓶瓶罐罐上。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所以说通胀真正的罪过根本不仅仅是面包变贵了。
那是什么？
它其实是偷走了我们的时间，就像一个漏水的桶，通胀就是底下的洞，水漏得越快，你往返于水龙头的次数就越多，你就越没时间去好好生活。
总结得太精辟了，社会的总效用就是这样被严重侵蚀的。
既然通胀有这么高的时间成本，那整个社会在面对当下失业率的时候，到底该怎么选？这就引出人类最深刻的纠结了，我们到底有多在乎未来？
这个纠结，菲尔普斯用数学模型给出了答案。他借用了弗兰克·拉姆西式的社会效用函数。
在这个函数里怎么体现我们对未来的在乎程度呢？
通过一个叫做效用贴现率，符号是戴尔塔，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整个社会的时间偏好。
时间偏好，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幸福打多少折扣，对吧？
对。洛伦米分析了两种极端情况。第一种，零贴现率。
零贴现率就是不打折，说明我们觉得未来和现在一样重要。
是的，如果社会真的这么想，那就应当忍受现在的未充分就业，也就是咬紧牙关过苦日子，去打压通胀预期。
哇，这像是一种苦行僧的策略啊。为了后代能有一个持有现金不缩水的完美环境，今天宁可挨饿。
这在学术上叫通货紧缩派的策略，但你觉得现实中可能吗？
很难吧，大多数人肯定是看着眼前啊。那就引出第二种情况了，正贴现率。
没错，正贴现率代表社会更看重现在，未来是被打折的，我们愿意牺牲一部分未来的流动性，换取现在的超额就业。
就是今天大家都有工作，哪怕明天通胀上天也不管了。
菲尔布斯论文里极其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那些主张维持高压经济，也就是强行维持超额就业的人，其实是在暗中设定了一个极高的效用贴现率。
他们不仅透支了未来，还心安理得地认为未来的代价无关紧要。
完全正确，他们只是为了眼前的繁荣。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你把这个理论放到我们现实中想想，想象一下那些政客，
他们的任期就是他们的贴现率。
太对了，一个只有四年任期的政客，他怎么可能会选零贴现率？他肯定倾向于正贴现率啊！今天赶紧把经济搞热，给你制造繁荣的幻觉。
至于以后通胀多高，老百姓要怎么磨破鞋底去买香烟保值，那是下一任的问题。
对，这就叫把跑赢谎的麻烦留给下一代。这就非常能解释很多短期刺激政策的行为逻辑了。
是的，这也是菲尔布斯这篇论文最大的贡献所在，它让我们戴上一副动态的眼睛去看世界。
没有任何短期的刺激是免费的。
没错，任何短期的经济刺激都暗中标着长期的价格标签。了解了这一点，当你以后面对那些充满诱惑力的宏观承诺时，你就能保持极其清醒的头脑。
确实如此。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在结束前，我想引导大家，也是引导听节目的你，去思考一个我们在前面的探讨中没有涉及到的点。
嗯，是什么点？
你想啊，今天我们探讨的整个模型里，有一个近乎乌托邦的前提，也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虚拟黄金时代。
对，财政部完美控制税收，央行像剥旋钮一样控制投资，而且它是个封闭的经济体。
关键就在这里。但是在你所处的这个真实世界里，资本是可以跨越国界自由流动的，汇率是每分每秒都在变动的。
论文的结尾处，菲尔普斯其实也坦诚地指出了这些局限性。
没错，这就让人细思极恐了。如果连这些完美控制的工具都不存在，那些政客试图用短期刺激，用一点点通胀去换取选票的做法，
可能会导致本国资本的外逃，或者是汇率的崩盘，
对吧？在开放经济下，这种操作是不是比论文里警告的还要危险得多呢？
这确实是一个极其深刻的终极拷问。当控制力下降时，犯错的代价会被无限放大。
这个问题就留给你自己去真实的世界里观察和探索了。啊，感谢你今天聆听我们的深度研讨。
希望今天为你戴上的这副动态眼镜能帮你看清经济的真相。
我们下次再一起深入硬核知识，拜拜。
再见。